民数记第二十八章，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献给我的供物，就是献给我做馨香火祭的食物，你要按日期给献给我。
又要对他们说，你们要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就是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每日两只，作为长献的燔祭。
早晨要献一只，黄昏的时候要献一只，
又用细面一发十分之一，并捣成的油一心四分之一，调和作为素祭。
这是在西乃山所命定为长献的燔祭，是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
为这一只羊羔要同献奠祭。酒一心四分之一在圣所中，你要将纯酒奉给耶和华为奠祭。
晚上你要献那一只羊羔，依照早晨的素祭和同献的奠祭献上，作为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
三拜。
达旱时日要献两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并用调油的细面十分之二为素祭，就将同献的奠祭献上。
这是每安息日献的燔祭，那长献的燔祭和同献的奠祭在外。
每月朔你们要交羊公牛犊一只，公绵羊几乎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献给耶和华的燔祭。
每只公羊羔要调油的细面一把十分之三作为素祭，那只公羊也用调油的细面一把十分之二也作为素祭。
每只羊羔要用调油的细面依法十分之一作为素祭和馨香的燔祭，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
一只公羊要奠酒半馨，一只公羊要奠酒一馨三分之一，一只羊羔也要奠酒一馨四分之一，这是每月的燔祭，一年之中要月月如此。
又要将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献给耶和华，要献在长献的燔祭和同献的奠祭以外。
正月十四日是耶和华的逾越节。
这月十五日是节期，要吃无酵饼七日。
第一日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
当将公牛犊两只，公绵羊一只，一岁的公羊羔七只，都要没有残疾的，用火献给耶和华为燔祭。
同献的素祭用调油的细面为一只公牛要献一法十分之三，为一只公牛要献一法十分之二。
为这七只公这七只羊羔每只要献一法十分之一。献一只公羊，公山羊，十岁，为十岁。
你们现在是要在早晨常献的燔祭以外，一年七日每日要照献立把馨香火祭的食物献给耶和华，是在常献的燔祭和同献的奠祭以外。
第七日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作不可做。
七七节庄稼出熟，你们献馨素祭给耶和华的日子常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
只要将公牛犊两只，公绵羊一只，一岁的公羊羔七只，作为馨香的燔祭献给耶和华。
同献的素祭 用调油的细面，为每只公牛要献依法十分之三，为一只公羊要献依法十分之二，
为那七只羊羔每只要献依法十分之一，
并献一只公山羊为你们赎罪。
这些你们要献在常献的燔祭和同献的素祭并同献的奠祭以外，都要没有残疾的。
二十八章跟二十九章讲到献祭，如果我们不知道圣灵在这里要发表的意思，我们只是觉得这是另外一个谈到献祭的事情而已。而且呢，这里的献祭好像讲的比前面像利未记讲的献祭更仔细。但是这两章呢其实非常的重要，因为圣灵要借着这两章来发表一些它里面很深的意思，而且对我们就是真正要能够得着神所要我们得着的这件事情很有关系。所以这两章是非常重要的两章。但是当然我们如果读字面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并不了解，因为看到很多很琐碎很细的描述，但实际上它有很深的意思。所以我们就不但我们要知道它字面上所要发表的意思，我们更要知道它背后圣灵到底在这里要对我们怎么样来启示他的心意。那二十八章他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他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献给我的供物就是献给我做馨香火祭的食物，你们要按日期来献给我。所以这里特别提到了第一个讲到是奉献啊，这是一个奉献。那什么是奉献呢？我们知道奉献是讲到这里的供物是特别讲到我们向着神的奉献那个心，不但是奉献，也讲到我们与他的交通。那这个奉献这个交通呢，他特别在这里提到你们要按日期来献给我。所以这个奉献这个交通不是随便献的，你必须要按照日期来献。什么是按照日期来献呢？所以你就看见了这边接下来二十八章二十九章就提到你要每一天献，你不但每一天献呢，你每一个礼拜都要献。意思就是说你每天献不说，你到了一个礼拜的末了安息日，你还要更多的献上。那不但一个礼拜要献呢，你还每个月要献，也就是说每个月的第一号要献月朔。不但每个月要献，每一年要献，每一年有不同的节期你要献祭。所以这里特别提到，就是说你奉献你与神的交通，你必须日日周周月月年年的来献上。那为什么神要这样讲呢？因为神太认识我们了。因为我们很容易怎么样呢？我们的奉献是随着我们的情绪来献。当我们情绪被激动的时候呢，我们把自己献上，我们可以跑到非洲去，可以跑到蒙古，跑到新疆。等到我们情绪低沉的时候呢，我们也不祷告，也不读经，也不交通。这个就不是按照日期来献。所以奉献是越过我们的情绪的。奉献是不管你天晴也好你要献，下雨你要献，不管是炎夏你要献，寒冬也要献。换句话说，这个的奉献你必须是按着时期来献。所以我们需要每一天来献，每一个礼拜来献，一定的时候把这个献上。当我们这样献的时候呢，神就悦纳，神就享受，因为这是他的食物，而且呢这是带着香气的，所以它是馨香的火祭。这就说到我们在罗马书十二章所讲的， 要把你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说这是圣洁的，这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这奉献一定要按照日期来献，要对他们说你们要献给耶和华的活祭，就是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每日两只作为长献的燔祭。所以你就献就讲到每一天怎么献了啊？每一天你早晨要献一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黄昏的时候也要献一只。我们知道当你早晨献一只燔祭的时候火就在让你烧，从早上就烧到晚上，烧完了又献上晚上的黄昏的一只，然后又烧到第二天早上，第二天早上呢又献上第二天的这两只。所以你就发觉呢，燔祭的火是没有停的，献祭是不断的献上，没有停止的。所以这是每一天你要献的燔祭，跟公羊羔来献。你不但献这个燔祭呢，你还要有素祭。素祭是用细面依法十分之一，并捣成的油一心十分之一，调和作为素祭。所以你看，你不但有燔祭，你也有素祭。燔祭我们曾经讲过，燔祭是特别是向着神的，蒙神喜悦的。这一方面是讲到主的自己，一方面是讲到我们向着神的心愿。我们不是在为自己活，乃是为这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这是燔祭。但燔祭的时候，你一定要同献的就是素祭，素祭做到我们在神面前的生活。我们知道，我们都靠着自己，我们没有办法活出一个像样子的生活。我们最好的义，在神的面前也不过是污秽的衣服。所以，必须是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出来。当我们把自己献上的时候呢？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就能够慢慢的彰显，这就是素祭，是像细面一样，按照这个生活是非常细致很纯洁的生活，而且是有油捣成的，完全是满了圣灵的。但是不仅如此它还需要同献奠祭的酒。我们知道奠祭酒是特别是代表喜的，换句话当你这样奉献的时候呢，你不是苦巴巴的献上，不是勉强的献上，而是甘心情愿的把自己奉献出来。酒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当葡萄成熟的时候还要经过压榨才有的。换句话当他经过这十字架在他身上的工作的时候呢，他是满了喜乐的把它献上。所以早晨就这样子献有燔祭有素祭有奠祭，那到了晚上呢要照着这个才重新献一次。所以这是每一天的献祭不停的，这也是我们向神的奉献和交通是要不间断的。好，这是每一天的。然后到了安息日的时候要另外再献，这时候要献什么？两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而且呢这时候调油的细面呢要增加一倍，本来是十分之一现在变成十分之二了做素祭。然后奠祭也要在线上，这是每安息日献的燔祭，常献的燔祭和同献的奠祭在外。所以你就看见了，我们不但要每天献每一个礼拜你要献的更多，换句话说你这个你的奉献呢是越来越多越来越深越来越强向上。所以不但你不能够间断，而且你是越来越高的。那这是每周的，然后就来到了每个月的，每月朔就讲到每个月的初一了，所以代表这一个月的每月朔呢你要将两只公牛犊。所以你看现在是不但是羊羔了现在是两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七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献给耶和华为燔祭。 所以在这里你看见到了一个月的时候，哇，那就更多了，而且不但是更多，而且更大了。本来是羊羔这里小的，现在是有公，现在是公绵羊，那是大的，然后还有公牛犊，那更大了。所以你看见这个奉献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献给耶和华的燔祭。那每一只公牛呢，因为是最大的，所以它条约的细面用1/10作为数据。公羊呢也比较大，所以是1/10。羊羔仍然是1/10，作为数据和馨香的燔祭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那公牛呢，它的奠酒啊，不要半馨啊，本来是1/4，现在半馨。公羊呢是1/3，也比较多了。那羊羔是1/10。每月的燔祭，一年之中要月月如此。所以你看见这个，不但每天献，然后每个礼拜献的更多，每个月献的又更多。不仅这些，你还要怎么样？要有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献给耶和华，比常献的燔祭和铜献的奠祭之外，在那个之外，就是它额外的。每个月要多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所以这是每个月的。那接下来就讲到每年的了，每年就按着节期来献，节期来献。那我们知道它节期总共有7个节期，前面3个节期呢很靠近，因为我们知道正月14是逾越节，逾越节开始，接下来就7天的节，这就除酵节，啊，逾越节的第3天呢就是那个初熟节，所以这3天是在同一起，所以他们这是在整个一起算的，所以他正月14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啊，正月15是节期，要吃无酵饼7天，所以他这7天一连7天他都要献祭的，啊，这里包括了3个节期。那第一日当有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然后要将2只公牛犊，1只公绵羊，1只7岁的公羊羔，都要没有残疾，用火献给耶和华为燔祭。啊，铜线的数据和条约的细面呢，也是一样，公牛就是1/10，公羊1/10，羊羔是1/10，还要献1只公山羊做赎罪祭。那你们献这些呢，是在早晨当献的燔祭以外，换句话说，你每天要献的还是要献，碰到过节的时候呢，你还额外献这么多，而且每一天你看要献2只公牛犊，1只公绵羊，7只公羊羔，一连7天都要这样献。所以你看见呢，就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不但每一天我们要献祭，每一周每一月，然后碰到特别的时候呢，换句话说，我们特别碰到感恩的时候，神在我们身上特别有了一些工作啊，或者我们特别有一些经历的时候，要献得更多更深，把自己更完全的献上。所以这是讲到逾越节的，这三个节期都包括在这里面。然后接下来就七七节，就是五旬节了。五旬节是庄稼出熟的时候，你要献新的数据给耶和华。这边特别讲了新的数据，因为它是出熟的新的收成的话，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那在七七节的时候也是一样，公牛犊2只，公绵羊1只，1岁的公羊羔7只，作为馨香的燔祭献给耶和华。铜线的数据用条约的细面为每只公牛一样是1/10，公羊为1/10，那7只羊羔每只要献1/10，还要献1只公山羊为赎罪祭。这些你们要献在常献的燔祭和铜线的数祭，并铜线的奠祭以外，都要没有残疾。所以这边就讲到了这4个节期啊。到了29呢，又讲到另外3个节期啊，就吹角节啊、赎罪日跟祝棚节。所以这2章基本上就是讲到这个献祭的事情。那为什么要讲这些呢？讲这些献祭跟前面讲的献祭有什么不同呢？ 的确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在28章，圣灵是把它摆在26、27章的后面，这有它的意思。所以我们必须要摸到圣灵的心意，我们才知道他为什么要讲这一章啊，就是28、29章。所以我们回头必须要来看26、27章到底在讲什么。我们知道26章给我们看见他们在重新数点，所有就是老一代的那些能够带兵，那个能够打仗的都死在旷野，只有两个人，就是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弗利的儿子加勒，哦，留下来，只有他们和新的一代可以进迦南。所以26章的属点全部都是新的人，除了两个旧人以外。而且我们上次讲过，这个属点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不仅仅是为了征战，更是要得产业。然后27章就讲到他们得产业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呢，这所讲到的就是要进去得产业，进迦南。所以当我们读26章、27章的时候呢，很自然的就把我们带到了新约的一个亮光里面。这个亮光就是在以弗所书里面，所以我们要稍微看一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一章，他这边特别提到第三节啊，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很清楚的啊，就是我们的父神在天上，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基督就是我们的迦南地。所以当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是要进迦南，那今天呢，我们发觉我们在地位上来讲，我们已经在基督里了，神在基督里已经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了。所以呢，一方面我们已经有了这个地位，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还需要去享受去得着，所以这只是我们的经历。那我们怎么样知道这个产业，怎么样认识这个产业呢？所以你看见到第一章的第17节，保罗就一个很伟大的祷告，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所以你要享受这个产业，必须要有智慧跟启示的灵，因为只有这个智慧跟启示的灵，我们才能真认识他，而且可以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能够知道，使我们能够看见他向着我们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我们身上要得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所以你就看见，不仅仅是我们是神的基业，神是主是我们的基业，我们也是神的基业，我们是神的产业，基督是我们的产业。但是我们要真正去认识他呢，首先你必须要能够看见，这需要智慧和启示的力量。那这保罗为什么会带下这样的祷告呢？他为什么不是为着其他的圣徒有这样祷告，为什么是偏偏在以弗所书呢？因为以弗所书在第1章15节里面特别讲到，就是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不住的感谢神，就为他们祷告。换句话说，这个你要得到智慧和启示的有一个先决的条件的，你必须要相信并且顺从主耶稣，你还要需要亲爱众圣徒，智慧和启示的灵呢就能够充满我们， 我们就能够看见恩召何等的指望，圣徒神在圣徒中所得的记忆何等的丰盛，而且知道他在我们心中所行的能力有何等的浩大。所以这是一步一步来的。然后到了以弗所书第六章，你就看见有属灵的征战，因为只有借着征战，你才真正的可以得到这个产业，并且享受这个产业。所以当我们在读民数记的时候，特别是在二十六章二十七章，我们要准备进迦南的产业的时候呢，你就发觉那实在是指着我们的经历说的。因为按照我们的地位，我们已经在基督里了。按照我们的经历来讲呢，你就必须怎么样呢？认识，你必须要有这个智慧和启示的，让你真的看见，并且在第六章以弗所第六章看见，我们必须要有属灵的征战，怎么来打这个征战。但是很奇妙的就是说，如果今天这是新约的启示其中的一面而已，对于这个进迦南得产业，这是其中的一面，是在以弗所书。那另外一面呢，它是在希伯来书。所以我们要认识你进迦南，还有另外一个属灵的意义，那是在希伯来书所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先来看希伯来书第三章。希伯来书第三章，我们从第七节开始看起。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七节，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既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所以在希伯来书给我们看见另外一面，你看这些人在旷野四十年之久，他们心里常常迷糊，不晓得神的作为，所以神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你看在民数记给我们看见呢，他们不能够进入迦南，但希伯来书给我们解释说他们不能进入我的安息。所以进迦南是什么意思呢？进迦南不只是得产业，这是其中的一面，进迦南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不能够进入神的安息。所以这里说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这是隐诗篇九十五篇的话。诗篇九十五篇他就讲到这句话，他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手一样。但是呢，现在圣灵重新讲了，现在呢，那本来是神第一次讲的话，现在圣灵呢重新再讲一次，所以这句话呢就应该对我们来说这是 Rima。 他对我们说，他说你们今日，所以这个你们是谁呢？就是指着我们，这不再是对以色列人说了，这是对我们说的。所以今天圣灵要对我们说话，因为他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所以今天你要听神对你说什么话吗？圣灵就在用这句话来对我们说话，他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所以这个听很重要，我们要能够听。很多时候我们是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所以盼望今天我们都能听见，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所以为什么我们听见而不明白呢？因为是心出了问题，我们的心出了问题。如果你要听而且听得见呢，你心就不可以硬。你知道我们的心本来都是硬的，圣经上称我们的心在还没信主之前的心是石心石头一样， 但是感谢主，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呢，他赐给我们一个肉心。肉心就是说他很柔软的，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虽然有柔软的心呢，可是我们的心也会慢慢变硬。换句话，当圣灵第一次对我们说话的时候呢，我们忽略了，我们拒绝了，我们的心就硬了一点。第二次再对我们说话，我们又不在乎，又硬了一点，慢慢慢慢就硬了。当我们硬的时候呢，我们就听不见他的话，所以完全是心的问题。他就不可以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这里提醒我们啊，这些以色列在我们在民数记读到40年，他们一直看到神的作为，40年之久，他们怎么样？心里常常迷糊，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们知道第一个作为啊，在第九节，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视我看我，并观看我的作为。这个作为是指的什么呢？就是神的工作，神的神迹。第二个作为呢，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第十节，这里的作为呢，在原文是法则。换句话说，他们在那里看了40年的神迹，他们的心呢迷糊不明白。如果你心是对的，心是柔软的，当你一直看神的神迹的时候，神的作为的时候，慢慢慢慢，你很自然就会摸到了神做事的法则。如果你的心出问题了，你就听不见神的话；如果你的心出问题了，你就常常迷糊了。所以你所看的就一直要看神迹，看神迹，看神迹。你不懂得神迹的背后有它的法则在的。所以诗篇103篇第七节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晓得神的作为，但摩西知道神的法则。所以今天许多神的儿女到现在还是这样，他们求神迹，今天要求一个神迹，明天又求一个神迹，他一直都是要神的神迹来满足他，他却没有从神迹的背后认识神的法则，认识神的自己。这是为什么？心硬迷糊，这是造成了十一节说的，我就在路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换句话说，从前以色列人不能够进迦南，今天神的儿女呢，不能够进入神的安息。第十二节，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就把永生神离弃了。所以你看见今天圣灵告诉我们要谨慎，要谨慎，因为我们里面常常有那个恶心，不相信的恶心，所以一切都是心的问题。如果我们的心是全然的摆在主的面前，心全部向着主，这个心是什么心呢？一个完全的心是什么心呢？就是新约所说的清心，清洁的心。如果我们的心是三心二意啊，就不清洁了，就不纯洁了。所以一个完全的心是一个清洁的心，一个清洁的心呢，是能够看见神的。所以如果我们的心对，我们自然能够见神。这里的见神的意思就是说，你能够见到神的心意，你能够明白神的法则，你能够看见神的旨意，然后你能够按着神的旨意活在神的面前，就是讨他的喜悦。否则的话呢，存着不幸的恶心，就把永生神离弃了。十三节，总要趁着还有今日。所以我们很感谢主啊，你看今天就是今天，神还把我们留在地上，为什么？让我们还有机会来学习， 把自己献给神，献给主，好让主在我们身上做他还没有完成的工作。所以我们要为着今天来感谢，但是这个今天不会太久。不管你是从神的话来讲，从这个外面的这些环境来看，这个今天不多了，所以趁着还有今天，意思就是说时间不多了，要怎么样呢？天天彼此劝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天天彼此劝勉。我们没有一个人刚强到我们可以自己站立，没有办法，我们必须要彼此扶持，彼此劝勉。什么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够了，我们可以站得住了，你看你很快就要跌倒了，你就中了仇敌的诡计。因为我们再怎么刚强，我们不过是一个肢体，只有身体才能征战。所以以弗所书第六章的那个属灵的征战，那是一个身体的征战，它不是个人的征战。那全部的军装不是你一个人可以穿得起来的，是整个身体的。所以要彼此相劝，要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好，第四章第一节，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所以你看见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可以进入他的安息，我们可以换句话说就进入这个家的，那是进入他的安息呢，我们就应当怎么样？就当畏惧，就当畏惧。所以这里的畏惧就是敬畏，我们要敬畏神。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不懂得什么叫做敬畏，或者什么时候叫做畏惧。敬畏在基督徒的生活，属灵生活里面占着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箴言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很多时候我们对这句话有误解，我们觉得敬畏只是把我们带到耶和华，认识耶和华的开端，是智慧的开端而已，开始而已。但事实上在希伯来文那个开端啊，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个开端在原文的意思呢，是指着它的一个很重要的本质。换句话说呢，你要有认识神的那个智慧，那个智慧最中心的那个本质是什么？就是敬畏，不仅仅是开端而已。所以敬畏在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生活里面是非常带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你知道我们常常走极端，就是有的时候我们非常敬畏神，但那个敬畏呢是害怕的敬畏。这个害怕呢主要是怕神处罚，神审判，这是一个极端，那这是不对的。因为在爱里面就没有惧怕啊，所以你这个惧怕呢也不是在爱的里面。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跑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说呢，我们要想既然是在爱里面呢就不需要惧怕，结果我们就失去了向神的敬畏的心。所以在真正的敬畏是从爱里面出来的，这个爱所产生的敬畏呢，它不是惧怕刑罚，他的爱乃是说他因为他因为爱爱到一个地步，他愿意讨神的喜悦，他怕他做了什么事情神不喜悦，这是从爱里面出来的敬畏。有的时候我们与主亲近，亲近到一个地步呢，我们开始放肆，我们不尊重，这不是真正的敬畏。所以我们要既然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我们就当敬畏，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什么人是赶不上的人呢？就没有办法进入安息的人。所以那旷野四十年那些老的一代就是赶不上的人，都是赶不上的人。那我们也要小心，我们也要有一个敬畏的心，免得我们中间也有人似乎是赶不上。 那为什么没有赶不上呢？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说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所以你看见，你听到你还要信心去调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呢，就得以进入了安息。好，到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我们看后面第九节。这样看来，并另有以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第十节，因为那进入安息的来日，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你看见什么样的人是进入安息的人呢？换句话说，什么样的人是真正能够进入迦南的人呢？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换句话说，你不要做工，你要歇了自己的功。十一节，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了安息，免得有人学了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所以你看第十一节，第十节叫我们要歇了自己的功，到十一节叫我们务必竭力进入了安息。如果你既然歇了自己的功呢，你就不能够竭力了。哦，你如果竭力了，你怎么进入这安息呢？所以你看这句话很表面上很矛盾，事实上它有很深的意思，很重要的意思。他说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所以在我们真正进入了安息之前，我们先要竭力，要努力。那努力什么呢？竭力什么呢？竭力我们要歇下自己的功。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我们在读民数记28章29章，现在来到那个重点了。为什么那个时候要提到献祭呢？因为26章27章是讲到进入迦南，要进入安息。那你要进入安息呢，就要竭力。竭力什么呢？竭力放下自己的功。意思就是说，你要竭力不去努力，你才能进入真正的安息。那怎么样都叫竭力不去努力呢？就是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这就是28章29章民数记28章29章所要告诉你，你们要把自己献上，每一天的献上，早上要献，晚上要献，每一天献，每一个礼拜献，每一个月献，每一年献，越献越多，怎么样呢？就把自己好像那个祭物摆在祭坛上。那问题是，当我们好像自己把自己奉献的时候呢，我们在祭坛上应该在祭坛上好好的躺在那边的时候呢，我们常就爬下来了。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自己没有歇了自己的功，如同那不信从的人一样。务必竭入进入了安息，就是说当你被献上的时候呢，你要竭力不下来，你要站在那个地位上来做工，让，换句话就是让神来做工。所以现在我们就懂得为什么在26章27章民数记之后呢，要有28章29章的原因。因为他给我们一个秘诀，你要真正进入迦南吗？你要真正进入神的安息吗？你必须要把自己献上，而且不但你献上呢，你必须不要下来，而且你不要乱动。你知道很多时候啊，这就是到了第四，希伯来书第四章12节所要讲的话。他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 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认，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原来万物在他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好，这边给我们看见啊，你真正要进入这个安息的，你的灵跟魂要分开来的。因为如果我们的灵跟魂不分开来啊，我们就很容易受搅扰，很容易受搅扰，我们就没有办法安息。我们不知道哪个是出于灵的，哪个是出于魂的。我们不知道哪个是出于肉体的，哪个是出于圣灵的。我们也不知道哪个是出于自己的，哪个是出于神的。所以当我们不知道的时候，你看我们这个人就乱起来了，我们就不懂得安息了。结果我们把出于灵的当作出于魂的，把出于魂的当作出于灵的，这个没有办法安息。那要怎么办呢？就要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在那里让圣灵来操刀。因为我们知道从前祭物在祭坛上的时候，那些祭司都是受过训练的，他把这个祭物呢，他也手上有一把很利的刀，这个是两刃的刀，因为两刃才能够刺入剖开嘛，所以他们都是受过训练，多年的训练的，所以他能够把刀刺入剖开这个祭物，把它切成一块一块的，除去洗净里面的东西啊，然后因为他又受过训练，所以到时候呢，他又把这些祭物呢又完整的拼成一只祭物，然后放在祭坛上用火把它烧掉啊，这是燔祭。可是我们自己没有受过训练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把自己献给神以后呢，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好像自己操刀了，我们就拿我们的刀，拿神的话自己来分析自己，这个是出于灵的，那个是出于魂的，这个是出于自己，那个是出于神的，这个是出于肉体的，那个是出于圣灵的。你看我们就开始弄来弄去，就把我们自己弄得四分五裂的，我们没有安息。但这还不可怕，更可怕的是我们拿了刀去把人家也破开了，把神的话来打人家哦，把人家哇，这个是出于你，这个是出于魂的，你那个是出于肉体的。结果呢，结果我们不但没有躺在祭坛上面，结果我们非常的活跃，这个就造成了就是说很多就是不但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安息，人家也没办法安息。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为什么民数记28章跟29章跟希伯来书你看有这么密切的关系，因为他们现在准备要进入迦南，换句话他们要得，从一方面来讲他们要得产业没有错，但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必须要进入这个安息。所以迦南地在新约里面有两卷书是特别讲到这个迦南地，一个就是希伯来书，希伯来书讲到国度的安息，他讲到以弗所书里讲到基督那吃不透的丰富那个产业。所以我们今天就可以进入这个安息，重点就在于我们是不是愿意把自己毫无保留的献上，而且呢能够竭力不自己来做工，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就懂得，你看这第十节所讲的，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弟兄姊妹，这话我们常常听到，但是你知道当我们在经历的时候不容易，我们很容易就下来，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竭力乃是歇了自己的功，不是凭自己的努力，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你知道神是怎么歇他的功呢？我们知道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三节，第三节，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可以进入了安息，正如神所说， 我在录中其实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所以你看见在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第二章神就歇了他的功，因为他已经做成了。所以神怎么歇了他的功呢？因为神做成了。可是当神歇了功，他做成了以后，然后我们知道那是创世纪第二章的事情。可是呢，接着罪就进来了。所以进来以后呢，我们知道神继续做工。所以当主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怎么说呢？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现在父神他在门做事，子神我们的主也在做事。在做什么事呢？一直等到他一直在做，做到十字架上他最后断气的时候说成了。换句话说，他救赎的大功已经成了。所以现在我们要怎么样进入安息呢？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这里的神歇了他的功是什么呢？因为救赎的功已经完成了，主所有要做的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所以我们今天也可以歇了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基督里这一切的功都完成了。但是在经历上我们还跟不上，对不对？所以在经历上呢，主怎么做？主现在在天上，他就是坐在神的右边，他是这个大祭司，他天天的为我们祷告。所以现在要借着在我们周遭的环境啊，他要训练我们，要给我们带下经历，让我们在经历上也知道他的工作成就在我们身上。当他做的时候呢，他在地上有个代表，就是圣灵。所以圣灵按着神的心意，借着神的话在那里操刀。操刀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必须安息在他的面前，让他来做。这时候你就看见神的话，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活的。那很多时候我们这个人不能安息啊，不肯把自己奉献，不愿意留在祭坛上了，你会发现这神的话不是活的，神的话只是道理。但什么时候我们把自己奉献了，什么时候我们留在祭坛上了？你记得我们在28章讲到的，民数记28章讲的，你每一天一天24小时都必须要在祭坛上的。只有在这个时候你就发觉神的话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换句话是带着能力的。否则的话，神这话对你来讲不是活的，没有能力。只有在这样的情形下面，就是我们28章民数记28章所讲的，你要日日月周周月月年年在摆上的时候，发觉神的话是这么的活，这么的有功效，比一切两刃的剑都快，甚至灵与魂，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所以你就看见呢，这里有一幅图画，当祭司把刀刺进去的时候，最里面的就是骨头嘛，啊，因为你外面的这个肉啊，之后这里面的就是那骨头了。那骨头里面呢又有骨节，骨节就是上面的骨头跟下面的骨头连着的地方就是骨节，啊，所以你看有上下之分。那骨节与骨髓呢，就是里外之分，对不对？因为骨头的里面是骨髓嘛，所以这个祭司的刀哦进去的时候呢，能够把最深的地方呢上下分开，把最深的地方里外分开。那同样的图画现在在我们的身上，神的话呢也刺入破开，我们里面最深的就是我们的灵跟魂。灵跟魂要能够分开，灵跟魂没有办法分开的话，我们永远没办法进入这个安息。今天很多人就讲到人就是二元论，灵魂跟身体，但是神的话非常的清楚，灵与魂与身体是很清楚的。那怎么分开的？不是靠我们自己，乃是圣灵借着神的话刺入破开。但是为了帮助我们怎么样 叫做灵跟魂呢分开的，因为对于我们许多人来讲，我们没有这个经历啊，所以他这边下面又有一幅图画了啊，他就告诉我们，连心中的思念跟主意都能辨明。所以为了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什么叫做灵跟魂分开呢，他就用心中的思念跟主意来帮助我们能认识。我们知道我们的心中的思念，这是心思的部分，主意呢是指的我们的意志的部分。所以我们的魂啊，我们不但有灵跟魂是分开的，我们魂里面呢有三个很主要的部分，就是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志跟我们的情感。心思使我们能够思想，意志使我们能够做决定，情感能够使我们懂得喜爱跟恨恶。所以这是我们魂里面的东西。你知道，你虽然知道这是魂里面的东西，但是你有的时候你不认识你的心思跟你的主意，但神的话能够分开。换句话说，今天你有一个，譬如说你向着神有个祷告，你有个主意，你愿意为主而活，你愿意为主奉献，为主做工，这是好的。但是你不知道你的心，你不认识你的魂，一直等到有一天神光照你，借着环境光照你，才发觉从前你以为你是在为主做工，实际上你背后有很多是出于自己的荣耀，自己要有所得。当神的话一进来的时候呢，就把你分开了，原来你的心思跟你的主意是不同的。你以为你在为主做，但是不是，那是为自己。所以当我们神的话进来的时候呢，你看我们的心思跟主意能够分开来，同样的我们灵与魂能够分开来。所以慢慢我们就有经历，虽然我们的心会伤痛，但我们的灵仍然能够欢呼。你看是分开来的。然后接下来他说呢，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那讲完了这句话以后很有意思，他接下来又讲了下面这句话。有的时候你上下很难把它连在一起，但是它是连在一起的。下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所以你看见所有神的造物在神的面前啊，都没有办法隐藏，因为神都看得一清二楚。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所以每一件事情神所造的万物在神的眼前呢，赤露敞开的，你没有办法隐藏的。那为什么说在那里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呢？为什么说有关系的主呢？这有关系这个字在原文有一个意思，是讲到审判。换句话说，有一天我们都要在主的基督的台前受审判，有一天我们要在主的面前受审判。我们怎么审判呢？我们今天所做的任何事情，我们可能隐藏得很好，没有人知道，但到那一天的基督台前都要显出来。有些事情我们可能自己都看不透的，到有一天在基督的台前要显出来。万物怎么样在主的面前被显露，我们在基督的台前也要照样被显露。很多我们觉得是为着主的，我们也真的相信是为着主的，到那一天在基督台前就发觉了，不是为着主，是为了你自己，那个是赤露敞开的。很多以为我们以为是出于圣灵的，出于神的，结果你到发觉到那一天是出于肉体的，出于自己的。那为什么在这一节十三节要讲这句话呢？这就说到了我们进入安息是何等的重要。因为当我们真正进入到安息，我们歇了功的时候呢，你不需要等到那一天了。今天神的话就在我们里面做赤露剖开的工作，我们就能够因着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做工，我们就能够看见 那一天在基督台前才能够看见的是我们自己的本相。换句话，我们今天就可以来对付了，不需要等到那一天了。所以这是很宝贵的。这是为什么28章29章民数记要讲到奉献的原因。因为当我们真正把自己献上的时候，我们真正就是按着时期按着日期这样献上的时候呢，你要一天一天，一周一周，一月一月，每个月每个月，每一年的这样过去的时候呢，你看神的话在我们身上做工，把那些隐藏的就显出来，然后我们借着主耶稣的宝血我们就洗净。这就是约翰一书所告诉我们的，我们若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只有当我们在线上的时候，神的话赤裸剖开，神的光就进来了，就把我们那些隐藏的都显露出来，然后我们就借着审判台前的亮光显明出来，然后借着耶稣的血洗净。所以当我们在这样洗净的时候，我们到那一天呢，就不需要再经过基督台前的那种审判，因为今天就对付过了。所以我们再回到了民数记28章，我们就现在就懂得这一章为什么在这边讲献祭，否则的话我们就不懂怎么又跑出了献祭。献祭讲了那么多次，因为他每一次在不同的地方有他的意义。所以如果我们跟随圣灵，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圣灵的心意为什么在这里要提到献祭，因为前面讲到进了迦南，要进入安息了，要把我们自己不断的献上，而且要竭力进入这个安息，好让神的话在我们身上做工。好，我们今天就听到这里。